奉主耶稣圣名，在我们今天的晚间聚会读经分享开始之前，先一起读，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来念诗篇32篇1到11节。诗篇32篇1到11节。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次。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并用嚼环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阿们。好，那再来，就是在我们读今天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之前，我们一样，就是先一起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然后我们也一起来朗读一遍。好，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从第一节一直念到最后20节。好，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一，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阿们。好，那我们知道就是保罗书信就是总共有13卷，那前面9卷都是写给教会，那后面4卷是写给个人的书信。那大约在主后的65到67年之间，他写下了这个教牧书信，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的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那依序就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后书。那这些书信呢，不像保罗他在早期宣教旅程中所写的书信那样，就是比较着重在教义的辩护，而是他在教牧书信是着重在圣工的接续，要怎么把福音还有牧养的这个使命来传承下来。那在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值得去回顾一下他的生平，就是当我们更深入了解保罗的这个人生经历，然后再回头读他的书信，就会更明白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些心路历程。那保罗的一生其实可以很清楚的分成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出生在大树，然后在加玛列的门下受过这个严格的训练，一直到他在往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呢被主亲自呼召。那第二个阶段是从他蒙召之后，一直到他真正被差派出去服事的这段期间，那也就是从大马色一路到安提阿，然后他被神所预备开始出去传福音。那第三个阶段就是他从他这个正式被差遣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后在罗马为福音来殉道。那我们的从小宗教教育就是比较着重在保罗人生的第一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保罗被神拣选的过程，还有为神出去传福音的这些事迹上。那第二个阶段圣经记载的就是比较分散，然后也比较少被提到。但是我从去年参加神训的时候，就是对于保罗的这一段时期就是有更深入的认识，那也让我觉得收获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他人生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在开始他的侍奉过程前面的一个信仰预备期，那也值得在我们读这个他的教牧书信前先来回顾。好，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使徒行传》的9章15节，《使徒行传》9章15节。好，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好，那从这一节可以看到，就是当初神他拣选了这个扫罗，那他就是有说到他拣选他其实是为了要让他在外邦人还有君王还有以色列人面前去宣扬神的名。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被神拣选，也都有神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想过神选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是就是当个每一个礼拜都会在教会出现的信徒就好了吗？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那我们也可以继续看，当保罗他受洗之后，那被神拣选之后，就是神他所要用的器皿了吗？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书的1章17节到18节。加拉太书1章17节到18节。好，那在这边17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他在大马色在这边就是被神选召了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就成为一个外出去布道的一个使徒。那保罗受洗以后，他是往这个亚拉伯这个地方，那在那边先待了三年。那这里的亚拉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听的沙乌地亚拉伯，它是一个距离耶路撒冷25里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小村落。那这三年呢，也就是保罗一段和神独处的一个时期。那好，在这三年之后呢，他出来开始侍奉的时候，没想到就是等待保罗的却是许多的瓶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9:22，《使徒行传》9:22。9:22这边讲到，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可见当时呢，当这个扫罗他当时就是一出来服事，他就非常有口才可以去辩论。但是呢，23这边就讲到说，这样子的结果却是造成就是犹太人要来杀他，所以他又逃到了耶路撒冷去。好，那我们再来看到26，他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26讲到，扫罗到了耶路撒冷，相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然后再来看28-30。28，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好，所以从这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扫罗他在队内就是很不被接纳，那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也怕他，不太相信他已经改变了。那他在耶路撒冷他也很认真的去传道，但是呢也同时又遭遇外来的这个逼迫，所以最后他又被打发回他的家乡大树。那结果呢，就是他被打发回去之后，就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看到第31节这边讲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好，所以从这节可以看到，当保罗他一离开耶路撒冷的教会，各处的教会就都得着平安，然后教会还被建立，人数还甚至增多。那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保罗他虽然非常在侍奉初期是很热心的，但是一直到这边他都还不是神所合用的一个器皿。那接下来呢，他退回大树去又过了多久呢？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的11:25-26。使徒行传11:25-26。好，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他们到这边，好，那从这节就是可以看到，时候到了，那神才差派这个巴拿巴把保罗给领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隐退就是将近10年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刚刚念的《使徒行传》9:30到11:25之间的这段时间。那其实这10年就是想必其实是一个非常孤单的时期，圣经里面也就是没有记录保罗的事迹。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从第一次被神选召，他就是一直到后来他真正去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中间其实是经历了大约14-15年的时间。那我也常常在想，就是保罗那时候的心境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如果是我，应该就会对神的选召和拣选会觉得很疑惑，就是为什么你拣选我还要让我受到冷落这样子，然后在教会当中也甚至没有人要来接纳我，而且好像是少了我教会也可以很兴旺的发展啊，所以我的存在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就是许多神要用的人其实他都会经历一段被神操练的时间，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摩西，他也当初在旷野当中被神磨练了40年之久，那也是一段非常孤单的时期。那约瑟呢，他从被哥哥们出卖，然后下监，然后还被人遗忘，然后一直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其实也经历了13年的时间。 那对于保罗信主的这整个过程，还有侍奉初期遭遇的挑战，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更了解他在提摩太前书当中的这个内容。那因为提摩太其实他也像当时初期侍奉的这个保罗一样，那在侍奉的初期他要面临非常多侍奉上的挑战，虽然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保罗他是如何来劝勉这个接棒的即将接棒的这个传道人。那从这章当中我想要分享的有两点，那第一点是命令和律法在信仰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第二点呢是保罗的见证。好，那我们先来看命令跟律法的部分。我们可以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好，一章五节这边讲到，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那再来我们跳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好，第九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那从这两段经文来看，就是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就是命令是什么，就是命令是神要我们去做的，那它的总归就是爱。那消极面来看呢，律法它是为犯罪的人来定的，也就是如果你犯了罪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但是神他设立命令和律法的目的其实不是拿来要审判我们，而是要我们为了就是尽力去爱他，去做去行的事。好，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这边好，我念。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在这边呢，有一个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回答是聚焦在这个爱上面。那所以爱到底跟诫命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好，我们从圣经来看，其实罪有分成两种，那一种就是做了你就犯罪，比如说像拜偶像啊、行奸淫啊，还有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到十节当中我们刚刚看到的，有提到许多恶人的这些行为。那另一种就是你不做就有罪了，那就是神他交代我们去做，我们却没有做，就是犯罪。比如说这章提到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所以我们不是只要信耶稣、受洗、受圣灵，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守安息日就足够了。那我们继续来翻开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好。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阿们。好，那在这个经节的前半段，就是相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就很常会被引用来讲得救的标准是要受洗和受圣灵。那就像我们从小被教导说，我们要小时候就要开始求圣灵，因为它是进天国的一个门票。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只要满足这两项，就受洗受圣灵，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段使徒行传二章的四十节，就是彼得他有特别强调说，领受神的救恩之后，重点是我们要救自己。其实就好像今天主耶稣他救我们，给了我们这个救生衣，但是我们也要自己穿上救生衣才可以得救。那受洗受圣灵之后， 我们仍然有一段在这世界上需要继续努力的日子，而不是就是躺平就可以等着进天国。那再来，我们可以继续看几节圣经当中提到神他对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以看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好，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再来，就是再翻开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这边。好，从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就是我们就不用再念，但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财主还有拉撒路的这个故事。那我们也都知道财主他最后的结局是下阴间去受苦，虽然说就是耶稣他这边没有直接解释财主他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不过从就是我们上一个念到的经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那边就是来看，他其实犯的罪就是他知道善却没有去行。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这一整个章节当中，就是他有描述了其中三个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好，那其实这三个天国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努力进天国。那这三个比喻虽然大家都也非常的熟悉，但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时常去省思。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那这十个童女她们其实都有油，然后我们也知道油代表的就是有圣灵，但是呢就是造成这个聪明还有愚拙下场的这个不同，其实不在于你有没有圣灵，而是在于你有没有预备油，那也就是你圣灵也没有充满。那愚拙的童女她以为有油就够了，不需要去预备，那结果在这个新郎延迟还有真正关键的时刻，油却用完了。那可见说平常我们如果没有随时的去追求这个属灵生命的更新还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单凭着这个没有被充满的圣灵就撑到末日。好，再来是第二个比喻是才干的比喻。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虽然每一个人他们领受的银子有多有少，那但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两手空空的，其实代表就是每个人都有神他所赐的恩赐和托付。那同样的，那个只有领一千的仆人，他的问题也不在于就是他今天把钱都弄丢或是赔光了，而是他选择他什么都不做，然后他没有理神的命令，即使他没有把这个一千块赔光光或是搞丢，却没有主动去尽他当尽的本分。那最后呢，是这个绵羊和山羊的这个比喻，那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就是什么是爱。那耶稣他在这边就是称赞了那些义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义人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惊讶的，他们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点点点，就是他们讲了这一长串，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句子当中可以知道说，就是他们其实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行善，也没有期待有任何的回报，就是他们的爱是非常自然的，而不是有计算过的。那再来，其实耶稣他自己也有亲自为我们示范，就是真正的爱呢，还包括即使他自己受到伤害，还能够就是看见伤害你的人他们的需要。那就像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再来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那边，就是也有记载到，就是耶稣他对这个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在这边呢，耶稣他就亲自教导彼得爱到底是什么，就是爱他是尽力要去满足你爱的那个对象的需求，而不是你用自以为的方式去爱就好了。 好，那再回到这三个就是比喻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更明白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这边会提到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也为什么就是律法它是为这些不义的人来设立的。其实神他对我们的期待就是不是只有停留在哦你有没有犯错，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去把神的真理然后用爱去实践出来。但是如果今天信仰就是只是纯粹变成一堆不能做的事，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只剩下就是遵守这些教条然后避免出错，那其实信仰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一种束缚。但是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去活出这个真理的爱。好，再来要怎么样活出这个真理的爱呢？我们可以看保罗他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点，就是保罗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13节到16节，提摩太前书一章13节到16节。好，这一段13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阿们。好，虽然保罗那时候就是他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末了，那一生也做了非常多的圣功，那他对真理也非常的明白，那甚至也把基督的福音已经传给了无数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的是他自己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我们从这段就是可以看到的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原本一点都不符合神的标准，那甚至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罪魁。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曾经坐过牢的这个囚犯，他就算被释放出来，就是大多数的公司其实也不太会愿意去录用，因为人是很难给别人第二次机会，那应该说很难真正的去信任那些曾经犯错的人。但是保罗他在这边他永远记得的是神给了他生命的第二次机会。那在这边神的恩典他虽然是白白赐下的，但是保罗他没有轻看这份恩典，而是成为自己生命被改变的一个契机。那我们从第13节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他坦白承认自己从前是一个亵渎神的，然后逼迫人的，而且是侮慢人的。其实就好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就是只需要为自己而活，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自我中心就好了。但是当神的恩典和怜悯临到这个保罗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生命的一个改变。那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耶稣他成全了这个救恩来到世界，他也不是靠着刀枪或者是征战或者是去推翻什么政权，他是用这个爱去激励了非常多人，那包括保罗就是一个从前逼迫耶稣的人。那这样的爱还有怜悯就成为了他还有我们今天信仰的这个动力的来源。那到了第14节，保罗又说，就是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那其实一个原本内心是很匮乏的人是很难去给予的，就好像有一些人从小就是在家暴的环境当中长大，那长大之后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爱人，那反而去重蹈覆辙同样的伤害。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或多或少其实都是带着一些创伤还有痛苦，那或许我们的内心有时候也会被苦毒还有破碎给充满，但是主耶稣的爱他却可以激励我们来做出改变。那正因为保罗他在这边就是他写到他是被神的爱所充满，他才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和爱心，那来把他的一生完全献上去服侍神。那在这半年就是有非常多在台北教会的讲道，安息日的讲道主题其实也都很深入的围绕在有好的开始但是没有好的结局的这个圣经人物当中。那我觉得也随着越长越大，就是也可以看到身边原本是在教会就是一起长大 然后很热心侍奉的同龄，然后甚至是一些就是你原本非常敬佩，然后觉得说可能他们信仰非常的坚强的人，那也会在信仰的路上去偏离跌倒，那最后甚至离开教会。那我觉得就是听到这些道理，然后看到这些事情，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你不管现在自己的信仰状态是好是坏，其实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那如果没有好好持守到最后，你就半途而废，那不能进入天国，但是那这条信仰的路就只是一场空。那在世界上我们很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但是信仰的道路却不同，就是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曾经有多火热，然后多感动，或是为他做了多少，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路的去跟随他走到底。那因为信仰如果没有坚持到最后，其实就失去了它最宝贵的意义，就是要得救。那从刚刚读到这个律法还有命令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那再加上保罗他一生的这个见证，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从我们被神拣选一直到信仰的这个持守的过程，并不只是建立在这个外在的表现上，而是建立在神的爱还有神的怜悯上。那神他也不是用这个规条去逼着我们要往前，那而是期待我们因为他的爱来被激励，然后愿意去服侍他。那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我们已经就是得到进天国的这个门票，受洗归主，受了圣灵，那接下来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持续走下去，努力到最后来进入神的国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翻开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的1:5-11。彼得后书1:5-11。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次彼得后书的1:5-11。好。第5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使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们。那我记得就是在有一次在一个讲道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信徒就跑去跟这个主领者说，某某某，你今天的讲道非常的有造就。那这时候这个讲员他就回了他一句说，感谢神，有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重要。那其实当下我听到就觉得这样的回复其实很棒，也很实际。那其实也点出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整段经节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就是今天我们要把道理行出来才有用。那我们要怎么行出来呢？就是从这个刚刚的念的这个经节来看，我们跟随神的这个道路，我们是要从信心开始。那就像是在提摩太前书1当中，他其实提到了2次信心，就是第一次是在1:5那边，就是讲到说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那再来是第19节，这边讲到说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好，所以其实2次就是保罗这边就是提到说信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那因为它就是我们爱的根源还有信仰持守的一个关键。那 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再加上这个德性，那德性就是你要有好的行为，那再来是知识，那知识就是我们要就是持续的去追求去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再来是节制，也就是在我们就是自己很喜欢的事情上，就是可能把它降到最低，因为明白我们在世界上所要追求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那再来是忍耐，那忍耐就是你即使在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也要忍耐，然后完全的去顺服神。那最后呢是倒数第二个是加上这个爱弟兄的心，去爱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不是只是把他们当成坐在旁边的这个陌生人。那再来是爱众人的心，然后爱邻舍、同学、同事，就是爱他们的灵魂。那所以我们要来努力的去传福音。那他在这一段就是讲到说，我们只要做到以上刚刚讲到的事情，我们的应许就是可以像这个十一节他说的。十一节说到说，就是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我很喜欢这个结尾，就是因为我们信仰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要进入到天国嘛。但是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入到天国？就是有些时候会觉得我以前会觉得说，就是想要在信仰跟生活之间就是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有就当课务的时候就排了一个课叫做课业与信仰的平衡，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对，对，然后就是好像能够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同时你又可以追求自己在世界上想要过的一个生活还有目标，然后信仰大概只要达到及格的成绩60分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其实都看不到自己的分数到底是几分，但万一我们最后离开以前的成绩是59分呢，那不是就是一切就等于是有点前功尽弃了吗？好，那再回到今天分享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这边，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说信仰它不是只有停留在一个我是不是一个有受洗然后有圣灵然后有来聚会没有犯罪的基督徒就好，那在乎的是就是像保罗一样，他不忘记神拣选他的恩典，然后去持守这个信心，也把这份真理的爱去活出来。那命令跟律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不是要成为我们的重担，而是要去提醒我们，就是神他今天拣选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不要犯罪，而是要去积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也不是只是避免自己跌倒，而是我们要持续的往前一直奔跑。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的一章18节到19节这边。好，18节就是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好，那所以在这边就是保罗他也不是只有在后面才讲到说你要就是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信仰的生活也都要就是去为神打美好的仗。那我们要怎么打美好的仗，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神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一直到最后呢，我们都能够就是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面前，然后听见他对我们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然后也像这个彼得后书，就是我们刚刚念到的，就是信仰不是就是追求及格就好，就是如果我们只要达到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些条件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